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我们听众呢好可爱，他们都在认为说秋华姐呢大家都认为说声音都没变，包括帮我按摩的那个小珍，
是
她有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陈小姐，之前还没有去加拿大在听我们的节目，
是
到现在回来还是照样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会跟小珍聊天，就聊到说我的声音都没变啊、有变啊，你不觉得吗？
变好听啦、
没有啦，笑声比较多，你不觉得吗？
当然
啊，有没有
有的有的笑声
啊，有的哈、
因为秋华姐保养得很好，身体其实基本上健康，因为前两天我们才在一起吃饭嘛，
对，
其实很开心。
开心
秋华姐讲话的气其实都还蛮足的，
有吗？
有，
还可以。
有，那天晚上你讲了很多的话
啊，真的。
我也从旁观察，
哦，
就是说，哎，你讲那么长的话哈，照理讲应该会比较伤元气。有听人家说过嘛，就是说话讲多会伤元气。
哦，
但是我看你并没有这个现象。
节目中也话很多，
所以我就替你高兴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替秋华姐高兴，
谢谢。其实到了某一种年龄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有改变，要做改变。这里面就有几句话，他说：“中年人要有三种底气
哦，
底气哦，
底气啊！
过了中年之后呢，要活出三种底气，哪三种呢？就是言慢性柔。”
讲话慢，
对，
个性柔，
要柔，还有德厚，
就是说品德敦厚，
品德要厚，对对对，我记得好像是日本作家吧，村上春树，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穿过暴风雨，你不再是原来的自己
啊，
哇，这句话我真的入了我的心，
是，
我就是经历过暴风雨，
还不少，
真的还不少，因为这个。阿富最清楚，因为他我们相处到现在三十几年了，我的人生经历你看看，没有办法形容的坎坷有多少，真的，也就因为你看有穿过这个暴风雨，所以才会有变成今天的我，
是
真的。像昨天我到这个杨佩佩的府上，有陈老师就帮我们
在调理身体，
对，免费调理身体哈，人好的不得了，尤其是对我很特别，每当我到，本来他们在喝下午茶，只要我一到，他就马上站起来说好开始，其实他是两点就应该开始，可是呢，每当我呢桌上就好多的甜点呐、喝的吃的都有，每一个人去都会带东西，就带。一起就开始围在他们的餐桌上，大家在喝下午茶。每次我去都会有一次有看到，一次没看到寇世勋。你知道吗？每次听说了，每次都是寇世勋先做。
是，
如果是我还没到的时候，过去我还没有去做的时候，现在不是，现在我一到，老师就说来，开始了。然后呢，秋华先过来。哎呀，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说不行，那么多人怎么可以我先来？我才刚到。他说当然你先来，因为现在才刚开始，所以我需要多用一点这个力气在你身上。
是，
大概是他的气，
也有道理，
他的气就是要多给我一点，
了解，
是这样。所以帮我做的特别久，你知道吧？我很开心，他们都发现到我真的丰润了，又胖了一点。因为吃的多从开始陈老师帮我调身体到现在以来，我真的有胖，我感觉到我不但是 肚子有一点点，
有一点肉了是吧？
肉，还有就是脸也看起来有一点，
那是好消息，
好消息，
真好。
然后脖子呢就没有那么多的年轮了，
没有了，就
开玩笑，我没有
年轮，开玩笑的，对，
我只是皮比较松，一瘦两块皮就比较瘦，
那个正常啊。
拐头的时候就看得到，
那正常正常。
不过最近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很棒。还有连那个木偶纹。你都快看不见
木偶纹、
啊、对木偶纹我教你们、这个木偶纹呢除了我用我们的那个爱迪斯的这个提拉一定会在这个位置特别把它提一下、往上插以外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你的舌头转一转在你的
嘴巴里面
转一转
在你的牙齿外面转转就这样一直转
就是说嘴巴闭着的状况你的舌头有意识的在你的牙齿的外围在转
在转尤其是我这个怎么讲都是咬东西的咬右边所以下嘴唇会比较往右我拍很多照片看起来都是这样我自己很不满意所以我在转的时候我就是会把它从上面转从右边转到左边再绕这样一直绕、我会算66次
所以说你是想要把你的这个法令纹给消除是吗
对没有我在无意之中就为了这嘴唇、下嘴唇有点往右我自己觉得不好看嘴巴像歪的所以呢我就用这种方式结果在做的过程无意之中哎，木偶纹不见了
你原来有吗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
明显 有
会吗
有真的没骗你真的没骗你木偶纹就是在这两边然后呢当然了我那个爱迪斯提拉我是很认真往上、往上推往上插就这样子效果真的很棒那个动作也很重要
OK
好来先听歌
好的
好今天第一首歌虽然说那个北部比较没有风没有雨但南部的朋友我们还
是
要注意一下、
到底是哪里台风
这次的话是南部
是南部
对啊
中部
对中南部
它现在暴风圈大概涵盖了这个彰化以南吧
对好像一点的时间在台东登陆了
对对 对
台东你看南部是台东东那北部是南港南很好笑就有人讲说
对、
奇怪北部为什么叫南港呢
他们早说哎是什么是有一个讲法
然后呢对、然后南部为什么北港呢
对
对
好笑
有这个讲法因为台湾的地形图啊是斜的嘛
对啊
它是东北西南走向所以说北部比台东还要东啊是这样的
就很可爱哦、
对
我们的地理环境
对好第一首歌呢就带来这首伍佩宝的 Only You 来让大家觉得还是度过一个舒服惬意的午后吧
是的
Only You
Only You Can do make all this world seem right. Only you and you alone can thrill
家所唱的，
好听。
我一来就跟阿富讲，我说你们会不会有把钱放到忘记？
不会，我们只担心没钱，我们不会把钱放到忘记。
跟一个朋友打电话，然后邀约他说有空的话我们一起吃等等的事情。结果他回答我，他说我好忙。我说忙什么？他说忙着要赶快赶到银行去。我说急什么？下雨等等。他说不去不行，银行来通知说我103年有一笔存款美金到现在都没有去动它。你们究竟以前要怎么样？103年到现在多久了？
哇，
11年。
那已经是，对啊，
是
你说103、113，
103，
那就11年了。
对，到现在没有去理它。你看
啊，
美金哦，
哟，很有钱的呀。
听众朋友听得会不会好笑？10万块不是小钱，
算台币。
然后呢，这个中间代表就是没有去理它，所以就没利息。
哎。
哇，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理财有多重要，
嗯，
是不是？不是光会赚钱就好了，理财很重要。
嗯，
我不敢说我很会理财，但是还可以。你看美国寄来了一张支票，昨天才到的，
嗯，
还没到了我就一直追问了，
嗯哼，
为什么？因为200多块钱的美金的支票，
嗯嗯，
然后是退税的啊，结果呢我一直就追那个 N。我说不是报税报过了，
嗯，
那退税你不是说有200多块吗？
嗯，
那你说有一张支票，所以要寄来给我，我到现在都没收到
啊，
已经跟我讲了差不多20天了，
嗯，
我都没收到，一直看信箱都没收到，所以我一直在追踪，
嗯，
200块钱而已，才多少？200多块，嗯，没有错，要220块，
嗯嗯，
我就已经一直在追踪了，
是
没。220块吗？
6000多啊！
不是啊，不是啊，22块，220块啊！
220块，那就6000多嘛，
6000多台币嘛，
那不少啊。
嗯，
结果我就追踪成这个样子。
嗯，
我这个朋友是10万块美金，103年到现在，居然没有去理他。
嗯，
还银行来通知。
哎呦，还好，
你看
太大意了，不行，
银行真的不会。要你的钱，
我乍听之下以为说他是碰到那个诈骗集团了。
不是不是，银行来通知你。我也有过那个中小企业在中孝东路已经结束后，
嗯哼，
我的名下还有一点零钱，不多了，
嗯，
才几千块而已，
嗯，
我没有去把它结束掉，
嗯哼，
你知道吧？没有把它结束掉，
哦，
应该是要结束掉，把那个尾款把它领出，
嗯，
我没有结束，人家经过几年之后还来通知你呢，
那是算不错了，
银行都会的。都会的，
嗯，蛮好。
你拿一个户头没有把它取消，
嗯哼哼，
它的零钱都一直存在，
是，
你知道吧？
Okay,
银行不会便宜的，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理财，这很重要。
哎，
我连200多块的美金，我就这么在意，你看看。
这个很重要，其实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有的时候就如秋华姐所讲的一样，这是一个理财概念的问题。
对，
但你刚刚讲到银行不会占你便宜这句话，我是有一些保留哈。
为什么？
因为你就不要讲说国内的银行，我们相信，假设所有的银行都不会占大家的便宜，
嗯，
那你就想到那些贩毒集团的，我讲国际大毒枭那种，还有那种黑社会洗钱的啦，那种他商业上的诈骗啊，
那些可能是里外。
他洗钱，你不管他用什么手段洗，
嗯，
他或许到赌场，到澳门赌场，然后透过这个赌博，然后把钱给洗白了，然后弄到瑞士这种所谓中立国家，
嗯，
存到他们的银行里面，银行他不分青红皂白，你是来的钱我都要收嘛。
对，
但有一天呢，这种犯罪的人他的所得啊，有一天变成呆账，那这个怎么处理？银行要怎么去处理？比方说大毒枭好了，
嗯，
大毒枭贩毒赚的钱要透过洗钱管道去洗白，放到瑞士的银行里面。结果有一天呢，他们这黑社会在社会上抢地盘呢，打打杀杀，好比说被枪杀了，这个钱就变成无主的钱了，
嗯，
那可能有好几十亿美金在里面，上百亿的可能，那银行要怎么处理？我经常好奇这个问题，我会不会想太多了？
嗯，
还是说这就是我们没有钱，贫穷人的日常？
没有
钱。对，但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未雨绸缪的感觉。
我跟你讲，有钱不见得是真正幸福。
当然呢，啊，
真的，我没骗你，
是
真的。
对，
好，钱不能代表所有的一切。
对对，
真的，
这是要有钱以后才会说的人，
嗯，
说的话。
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真的，我觉得人只要 生活过得去，
是，
然后不管是亲情、友情啊，或者社会啊的这个
对
大家在一起的那种快乐，
嗯，
这个是比钱要来的有价值。
这个
我
完全同意，
真的。
邱华姐呢，就是一个代表。
嗯，
邱华姐以前是非常辛苦，
嗯，
所以她很珍惜她现在有的一切。然后呢，她即便没有了这些钱，
嗯，
也不会在意，
嗯，
因为她努力过，
也穷过了，
也穷过，所以她知道那是什么日子。
嗯，是，
所以说呢，还是一直不断的很有毅力的，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去努力。我觉得这点值得学习。
真的值得
我学习。我周围的朋友都说我过头的节俭。对自己不够好，
自己节俭，
对你对其他人是真的非常慷慨跟大方，自己就太严厉了。
还有行善这方面，
对，
这个是一个代表了。
没错，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我做的太少了，我还继续，还要继续做，好不好？
可以，可以，你还有好几十年可以继续做。嗯，
对，
好，希望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
有了，
我才能够，我很认真在练，练自己能够健康，好，然后我能够做更多一点。
我觉得心存善念很重要。
对啊，
有一些人他的发心不善，或者说心不存正念，
嗯，
这个很麻烦。
嗯，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女大学生，在父亲节的时候，她要赶回家嘛，
嗯，
赶回高雄，然后她在火车站，火车站跟高铁是共构的嘛，哈，
嗯，
结果呢，她就碰到一个大叔，
嗯，
这大叔呢，其实年纪比她大十几岁，也没有多大，大概不到四十，三十几岁，就急急忙忙的跑过来跟这个女同学借钱，说抱歉抱歉，我的钱包，
陌生人，
对，我的钱包丢了。我的钱包丢了，我现在急着要回高雄去，你能不能借我1200块钱？
哦，
结果这个年轻的小女生啊，涉世未深嘛，
嗯，
她当然还没有出社会，她小白都不是，她是学生嘛，所以说她就觉得，哎，看这个大叔好像蛮着急的，蛮可怜的，就借了1200块给他，你知道吗？
嗯，
借给他之后，她说你把你电话号码留给我，地址我会把钱汇给你，我会再跟你联络。结果后来你看，父亲节已经过去好多天了，完全没有下文，这个所谓的大叔根本就已经人间蒸发了。后来网络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很多人跟他讲说你被骗啦，这已经是20年前的老招数了，你真的涉世未深，你还没有出社会，你不知道这是骗人的勾当。
嗯，
我就想到的确哈，有很多是这样的人呢。
如果他真的是有这个需求，然后你也做得到的话，无妨。
是，
真的是被骗也就算了。
哎，
我们出自我们内心的一种善意善念嘛，
对对对，
就帮助他。
对，而且还好钱不多。
对，我们的善念，老天也看得见。
对，
你知道吧？
是。
那他骗人，他如果是真的骗人的话，
那是他的事情，
他的事情了。
对他背业障，
对不对？
的确是这样。
所以呢，能做就尽量做。
所以讲出来这个，最主要是告诉这个家长们呢，告诉年轻人。如果说以后在公共场所再碰到类似需要急救的人啊，嗯，你就把他带到警察局就知道了。
好，我插话一下哈，
嗯，
本来要让给你，现在我插话一下，听众朋友，我有一个事情必须要做决定
啊，
所以呢，
以
我要先跟听众朋友说，因为几乎每天每两天都会有人来问。你们的顶级鱼子精华
啊，
会不会再进？有没有？
嗯，
因为我们真的很爱它，我一直没有进。听众朋友，你知道因素何在吗？
对，
除了涨价，
涨价涨很凶，
最重要的是瓶子一定就是要6000只
哦，那么多啊，
好多啊，
我们没办法一下子卖完。
嗯，
我们通路只有午后2点，我们没有做到别的地方的通路去，
嗯，
所以没办法一次6000个瓶子
是。
一直谈到变3000个
啊，
你知道吧？好了，每天都有人问鱼子顶级鱼子精华，除了涨价，基本上的鱼子涨价以外，就是瓶子没办法负荷。哎呀，真的，听众朋友，我现在终于可以，我就用一个方法，让他提高价钱。
嗯哼，
请他特别帮我们做，可不可以？
嗯哼，
不要那么多，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如果2000只。可以定的话，我们让它价钱提高，
嗯，
然后2000只，因为是没仓库可以放嘛。
是，
我们2000只没有办法在短短的一年以内就卖完，你知道吧？
这是国内的意思，对不对？这瓶子，
大陆
瓶子，哦，
大陆。所以呢，终于答应了，
嗯，
所以提高价钱，
哦，
提高价钱，我提出来的，我说提高价钱没关系，但是呢，没仓库放，所以3000只。真的没有仓库，所以呢，我们就在1年多以内把它卖完。
嗯，
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定2000只，
嗯，
好不好？看他答不答应。结果终于，哦，磨来磨去，终于答应了。
是，
终于在昨天啊，前天，哎，昨天答应了。
嗯，
所以呢，答应之后呢，听众朋友，我再度去问 帮我们做的这一家，也就是做美白，跟隔离霜这一家，他的真的东西真的很棒
啊，
很棒。所以呢，很讲究他们。所以呢，我再去问他，我说：“那顶级鱼子精华现在如果再做，是不是之前你跟我报价的价钱？”结果呢，老板一直笑，一直笑。我说：“你笑什么了？”他说：“怎么可能啦？因为一直在涨价呀。
嗯”
我说：“那可不可以原来的价钱给我啦？拜托啦！”我说：“我说。”过之后到现在瓶子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这个成型，所以呢现在终于可以了。他说2000只 OK 但是我瓶子已经提高很多价钱，那你是不是可以你跟我报后来再报的价钱，就按照那个后来报的价钱给我可以吗？不能再涨了好不好？终于答应了
啊！哎呀，好啊！
所以我要特别请听众朋友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帮我一个忙，这个忙就是我这个产品如果要生产的话，大概是年底刚好做活动的时候，
刚好
可以推出，
刚好搭上活动。
所以我可不可以请听众朋友帮一个忙？现在你就先预定，好不好？帮我一个忙，现在就预定，那我就不会涨你太高的价钱。
对，
我只要这个原厂涨的价钱，我按照那个价钱给你。
嗯，
原来我们是卖1980嘛，它涨的价钱已经是超过，我不会形容，就2200，五十末的，五十末的，我就卖给大家2200，2200。这只有涨220块。
哎，我觉得其实跟外面比起来，2200还是算便宜耶，
你知道吗？
因为外面有一些那个乳液哦，一罐就3000多块。
这是乳液，这个是外面卖
鱼子精华2200，
一万多的，
对啊，
外面是卖10000多的，
对啊，哇！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这一次机会，连我都想要喊加一了。
所以听众朋友就，
我先加一，
先预定一下，好。你如果先预定，我才过决定要不要定，要不要跟这家原厂定。
哦，
先给我，
对，
好好，
先有一个数量，让春花姐可以去知道，
让我安心，
有一个底气了，
没错，
我才能够瓶子跟这个跟他定做，才能下订单，
对，
要不然的话，真的我是没仓库，所以我不卖的因素是在这里，因为没有仓库可放，
是
我特别，因为我们现在11楼给我涨价啦，涨了20000块啊，房租啊。涨了20000啊，我还是住啊，你知道吧？
对，就近
嘛，所以说近嘛，因为楼上楼下比较方便。
是，
那我真的没有地方可放，好不好？
请
朋友先预定，但是这是年底的
啊，
年底才能送，从做瓶子来再做过程，要到年底我们活动才能开始，好不好？
是，
2200，
对，
2200，所以呢，50末的。太多人问了，说我们的顶级鱼实在太棒了，所以你赶快先预定哈。
对
，OK， 好，27519911，小陈有没有听到？我刚刚突然讲没有，都没跟你们说，就直接就这样讲了。听到的话，赶快听众朋友来订。
好
啊，如果他订的不够多，我可能就不会生产。
好，
你懂意思吗？
了解了解，
我就不会生产。OK， 来
安排歌曲好吗？
是的，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求佛
啊，这是严所演唱的。
真的，我不停的在求这个我现在念的是
药师佛，
所以求佛保佑我，让我能够
身体健康，
自己站起来走路吧。
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有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汤，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闭上眼看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看作坟墓爬出的忧伤，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为了你换了心肠，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有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
让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看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弹奏坟墓爬出的忧伤。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为了你，换了心肠。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
好喜欢这首歌哦，
如佛。
跟大家聊一下。
好，有一篇文章呢，算是刷新了我对这个房师制的一个新的观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啊，其实就跟我们一般人的认知一样，就讲说省钱防老吗？可是你这样子大错特错了。其实熟龄的人呐，你会发现说，你越节俭呢，脑袋会老化的越快。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精神科的权威的医师啊，他在他的著作里面他有讲到的。那其中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他说与其你活得长，你不如要活得有趣有尊严。那在人生晚年呢，依旧要拥有一个主体性跟选择权。他说首先你必须不要再想着要节俭度日，然后什么浪费才能远离他说你要适时的浪费才可以远离老化。这个观点真的非常的妙。他说其实花钱是一件很需要动脑的事情。就举例来说好了，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会去观察这个商品，你会去研究它的这个成分啊，或者是它的外观啊等等的，然后货比三家，你会这个厂牌的跟那个厂牌的都比，
应该要比的。
对，然后你会找到符合你预算的那一个。所以说购物的当下是一种你必须发挥这个充分的观察力、判断力还有创造性的行为。那这个行为会怎么样呢？会预防失智。所以这个医生就说啊，他其实会建议他的那个病患，尤其是那个比较熟龄的男性呢，要自己买东西，不要呢老是把事情都丢给太太去做。你要试着自己去买衣服啊，自己去买袜子啊，买洗发精等等的，为的就是避免你的大脑变成一个休眠的状态。他说他其实很常看到那种有一些病患，特别都是男性，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呐，就会他讲说医生我提不起劲，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来精神科求助于他嘛。然后他就说这些浑身散发出这种低欲或者是痴呆情况的人呢，一问之下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生活必需品，都是自己的太太或者是妈妈帮他们哦，专包款的 wholesale wholesale， 有没有、
哦、
帮他们准备的非常齐全。
我周边很多朋友同学都是这样，
对，所以导致他们怎样子、嗯、就像个大宝宝一样，
是的，
人家说妈宝，有没有这种自发性的行为都不会去做了，对，
完全不会、
嗯、
我有一个同学哈、
嗯，
希望他没有在听节目、
嗯、
我们出去旅游啊，去哪里啊、
嗯、
哎，他行李他完全里面装什么他不知道，
哎呀，
他说全部是我老婆弄的、
啊、
然后跟我讲说不用洗衣服、
嗯、
我说出去十几天你不洗衣服，他说你就放在一个夹链袋里面，也不会有臭味飘出来。
哎呦，拜托！
然后他就把那个每天穿的衣内裤啊，
嗯、
还有什么袜子啊，啊
内衣内裤，
对，全部就
袜子，
对，全部就塞在那个夹链袋。
哎、
他说他老婆教的。
那、
然后呢，外面的衣服也是一样，就把他那个收在另外一袋，收在另外一袋、都不要洗。回去以后，老婆来洗，他就跟我这样讲。哎，然后言下之意，他好像觉得他很幸福。
嗯，我、哦、没有
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我
只觉得他太太很辛苦啦。
也不辛苦。后来他太太呢，也像是对待自己的小孩一样、
嗯、
对待他的先生，就是我同学。
啊、嗯、
我就觉得我同学训练成妈宝了，你知道吗？
哎呦喂，
妈宝啊，其实是训练出来的。
对，
女人不要以为没有责任哦。
嗯，
所以说以后立言，你要成家立业的时候，你要生儿育女养小孩哈、
嗯，
千万要记住，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身上了。
不可能、啊，
要不然他们就变成妈宝。
现在年轻人不会这么做了，
对、哎、
对，好，回到刚刚的这个主题啊，所以呢这个医生他就建议说，其实啊我们老年人啊，如果说你的这个收入啊，或者是你的这个财务状况可允许的话、
嗯、
其实你偶尔还是要去花花钱，然后享受一下不同的事情。他又举例哦，他说呢，因为他是日本人嘛，所以他举例是在东京。他说如果你是住在东京的人，偶尔呢可以去个银座啊，或者可以去那个、嗯、就是这种很多咖啡地方呢、
嗯、
然后去花个2000日币，大概其实也是几百块左右、
嗯、
他说你就可以购买到非日常的体验。
是
怎么说呢，他就说啊，现在资本主义是奉行顾客至上、
嗯、
所以呢你只要花钱，店里的人就会对你献殷勤，就你好吗，这边帮你倒杯水、嗯、啊，你想要吃什么呢，今天用餐愉快吗，就你可以获得很多的这个情绪价值、然后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尊荣。然后医生就说、啊、所以你看退休之后呢，虽然你可能没有职业上的头衔，可是你可以当一辈子的客人呢、
嗯、
那你在这样子的情绪里面，因为你是感受到幸福的，
当然，
所以这样也可以预防失智。他就说、
嗯、
哇，你要把钱花在对的地方，我就觉得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就相信啊，我们听众朋友一定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而且呢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在医疗方面的或者是健康知识都非常的了若指掌啊。然后呢我就想到，因为他刚刚讲到说很多都是男性嘛，所以有些男性呢也会对胶原蛋白有误解，他们就会觉得胶原蛋白是女生为了漂亮为了美才会去补充的。
错了，
对，错了。可是其实胶原蛋白我们都知道嘛，它是人体结缔组织当中的蛋白质，它是一种纤维性的蛋白、
嗯、
而且它是人体当中含量最多的蛋白质、
嗯、
所以说它呢广泛的在我们的皮肤啊关节啊牙龈等等的，然后负责体内的新陈代谢，对，它可以维持弹性，然后支撑你的粘着跟功能等等的。如果说我们把人体啊比喻成是房子的结构，那其实胶原蛋白它就是钢筋，有没有，它就可以巩固你，让你有支撑力。对，像我爸爸其实
当钢筋也当体内的保护的那种保护伞，为什么，他把你的体内所有的这个器官帮你保护的好，因为黏膜组织嘛，
因为它你的皮下组织它形成一个网状结构，
对、
啊、
这一点非常重要、嗯、
对，没错，因为像我爸爸现
在
就非常的吃他自己、我们听众不是跟我们讲说他是牙龈的问题嘛、
嗯、
那我爸爸其实是关节的问题，对、
嗯、
因为他之前小时候不知道有什么受伤、
嗯、
所以呢他现在就是很努力的会吃胶原蛋白、
嗯、
也是为了说让他的关节可以舒服。
近两年来我比较关注在这个黏膜的保护上面，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人体啊不管内外都有一些黏膜，你说比较靠外面的，我们的嘴巴一翻开、
嗯、
里面是黏膜组织啊，我们的眼睛也是黏膜组织啊、
嗯、
然后我们鼻孔鼻腔里面也是一样、啊
嗯、对，没错，
都是黏膜组织、
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小心呢、啊、就会受伤、
嗯、
受伤如果说你碰到你有血糖高、
嗯、
糖尿病的朋友，你真的要小心，要保护你的手脚，尤其末梢不要受伤、
对，
因为我们胶原蛋白它会让伤口愈合的速度加快、
嗯、
但有一些病的病友我们称为糖友、
嗯、
他的这个末梢、啊、受伤以后他愈合程度不好，
很差，
愈合的这个
程度很差，只要是糖尿病的真的所有伤口都很难，
所以说没有胶原蛋白是不行的、嗯、
对，一定要有，因为它真的会让你伤口很快就愈合，
大家试试看吧。
所以不止女性朋友、哦、男性朋友也
要
补充、哦，
我最满意我自己，哪里嘴型变了不一样， 以前就因为左边的上颗牙齿假牙嘛、哦、会摇晃，
所以不敢用那边咬嘛，
对，所以都用右边，
是啊是啊，
所以咬到下嘴唇就有一点往右、
哦、
所以拍照都变成下嘴唇就有点歪、真的不好看，
是，
所以我很注意，要帮我拍照我就很排斥，你知道吧，所以人都常常说哎，好讨厌，每当要拍你的照片都很难，就说要希望能够跟我拍照啦，或者怎么样，或者拍我的照片啊、然后大家一起在玩啊、在吃饭啊什么，拍点照片放到他的脸书，
嗯，
我就是排斥
啊、
因为照片拍出来一定要有笑容，
当然
我一笑，我的下嘴唇就有一点往右，
哦，
不好看，
嗯，
所以呢，我就不喜欢拍，
哦，
所以呢，现在不会了，为什么？因为被我已经
矫正过来
了。矫正过来、
哎、
因为已经很认真的治我们胶原蛋白，
对，
让我这个牙龈整个固起来、
嗯、
这三颗摇晃的牙齿已经固定，
所以说可以咀嚼东西了，
对，我现在可以咬左边、
哎、这样就平衡了，
本来认为说疫情过后我可能就要去把这三颗牙齿拔掉之后、嗯、也许是植牙，
是
是这样子的方式、嗯、一劳永逸，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哦、结果现在我省下来了，
哎呀太好了，
已经可以咬左边了、
哎、
好棒哦，
好，
好，我们上次的电话是2751啊9911、哦、
对，
记住哦，赶快打电话，是年底的事情、
嗯、对，
年底活动才会推出、嗯哦、因为现在要订大陆订瓶子，
是，
然后再回来台湾再做，所以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至少要两三个月、
嗯、
所以是年底的事情，听众朋友你们一直都在问鼎菊移植精华、
嗯、
有没有在继续在卖，有没有要卖，我们很爱它等等，因为实在够便宜，我们卖得够便宜，
现在开放大家订购，
大家都知道
好不好，
移植的东西在百货公司任何一个牌子都是10000多，
那贵哦，
50墨的10000多，
精华液也开玩笑、哦、
对，所以我们的卖给大家就是要卖
2200，2200块钱，
但是你们一定要先预定、哦、
先预定，
先预量不够我就不会，
我们就可能不会卖了，
我就不会卖，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赶快预定，
好
OK,
赶快打电话2751-9911
OK, 接下来这一首歌叫什么呢，
当爱已成
往事，哎呀李宗盛你看看曾经是送瓦斯哦，
对 他爸妈家
送瓦斯边奏曲，
对，
让它变成这么的受欢迎，
对呀、
啊、还你看接着讲
情歌大师啊，自己也是谈情说爱的大师
真的
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无限生命，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曾真的离去，你是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忘了我就没有
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听众朋友上课喽。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空中学堂来了，上课了。今天来上课的呢，哇，这个很重要哈，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哈。八月份到将近八月底的时间，我记得是26、27、28这三天哈，有一个亚洲动物保护大会。大家听过这个活动吗？这个已经办了十几届了啊。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的副执行长陈玉敏，之前也上过我们的节目哈，好像跟我们谈牛只的问题啊。我们大家听了有一点不忍足听啊、但是我们了解他们的现况，
是
完全是由台湾动社哈在帮忙为这些经济动物在谋福利、我们听了其实蛮感动的。
对，
那今天呢就请这个玉敏上线啊，我们先请玉敏跟大家问候一下啊。玉敏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玉敏今天要百忙中上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来谈一谈这个亚洲动物保护大会。我想先说明一下，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什么样的会，它主要的一个宗旨在哪里，是不是请这个玉敏先给我们先说明一下。
好，非常谢谢，然后也希望今天是台风天，可是大家都能平安。亚洲动物保护大会、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西方的动物保护运动其实一直以来都走得比亚洲还要前面。那以全世界第一个动物保护组织在英国就是 RSPCA 来说，他们到目前为止的设立已经300年了，也就是三个世纪。
哎呀，
那所以其实在西方就是说非常多动物保护关切动物保护的人，不管是科学家或者是 NGO 组织，那他们在推动西方的动物保护进程这么久之后，那他们当然就会开始去关注到这个地球上也就是其他国家的动物保护问题。那所以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过去亚洲的动物保护相对而言，这比起西方来说它真的是落后非常多。所以这是为什么这几个就是所谓的亚洲动物保护，其实是一个由大概有八九个国际间的动物保护组织，那特别是大概都是在西方，他们都成立非常久，那大家都共同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当时他们就是希望说能够协助亚洲的动物保护工作，所以就开始在25年前。当时就在亚洲，就是每2到3年的时间，那会在亚洲一个不同的国家或者城市，然后举办这样的一个亚洲动物保护大会。那也就是希望慢慢的能够邀请非常多，比方说在西方研究动物福利、动物行为，或者是非常多有关于动物所有知识的这些科学家们，然后大家能够在这三天的时间齐聚一堂。然后把这个动物保护的进程能够带到亚洲的国家，那同时很重要的是说，亚洲当然这么多年来又有非常多关心动物保护的人士，他们很没有资源，没有外援，那如何透过这个三天的大会，然后大家聚在一起交流这些资源，然后能够互相合作，那这是这25年来就是这个大会为什么能够一直办下去，就是这今年刚好在台湾是第25年，就是它其实意义蛮重大的。那这是大概整个所谓的 AFA 哈亚洲动物保护大会的一整个概况跟缘起。
对，那我想要问一下玉敏啊，因为听完之后觉得这个亚洲动物保护大会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啊，所以就很想要了解说它已经举办了25年了，那这当中有没有几个你比较印象当中，就是这个大会之后我们在做动物保护之后有获得什么样的改善让环境变得更好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非常非常多，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其实像比方说以野生动物议题来说，那亚洲的野生动物的走私问题真的很严重。
对，
过去我自己参加过的有一届在泰国，那一届刚好就泰国的团体不断的在现场呼吁大家能够就是说各国动保团体可以 相互合作、
嗯、
然后让泰国的大象不要再被走私，然后到许多国家去，就是所谓的动物展演场所，然后逼迫他们在那边画画啊、跳舞啊，然后数圈圈啊、数数字啊、嗯、那是以大象来说，大象是一个其他真的是所谓陆生动物非常非常智商非常高的物种、
嗯、对，
然后他们是社群，他们其实有很重要紧密的家庭的这个关系跟社群的这个结构，
对，
那常常很多时候为了要走私偷盗猎一头小象去做训练，很多时候是必须杀掉他们的妈妈阿姨啊姑姑啊这些母象、
嗯、
才能够、
嗯、
对，你才能够去抓到，因为他们是很会保护小象，就跟人类一样，所以在那一年里面，就非常多国家就是开始致力于说，好，我们要去推动这些展演场所的这个退场，然后尽量不要再去看这些大象的表演。那我觉得这几年来，以这个大象的表演来说，其实它在很多国家它慢慢的式微了，
嗯，
那当然还是有，但是它比起过去二三十年前真的那个状况是很严重的。那比方说这个例子，就是当时大家在大会上面共同觉得，好，这是我们大家现在今年我们希望通过这几年共同打击的目标哈、
嗯、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大家最关注的也最容易有感的就是流浪狗问题、
嗯、
那事实上就是以各亚洲各国来说，其实我们看印度啦或者是越南然后菲律宾，其实跟台湾一样，就是我们都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流浪动物的问题。
嗯嗯嗯。
那不同的国家在过去几年里面，他们其实可能都采取一些方案，可是都失败了。好，比方说有一些国家，或者像印尼巴厘岛，他曾经在巴厘岛上面施行过大规模的这个 TNR， 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失败？那我觉得在这个大会上面，大家就会有这种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这个经验，也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会议上面，大家是不吝啬的来交流说，对，我们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探索，在不同的道路上面，偶尔都会犯错，然后会甚至把这个议题给搞砸了。所以在那个会议上面，像今年在台湾的会议上面，我们特别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搞砸工作坊，那也就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就是说我们鼓励大家能够反省，同时面对错误，因为没有人是完人，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是因为我们都想改善动物处境嘛，所以我们如何从这些犯错的经验当中去改正再学习？那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做法在不同的国家他们可以成功？那它的条件是什么？那为什么在这个国家它就成功不了？所以它就会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交流非常多关于不同的社会国家民族性，然后不同的社会脉络发展下面，我们要怎么去推动动物保护工作？对，这是在这三天的大会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就看到你们的新闻资料背景有讲到说，今年的这个有分成三大领域哈，比如说是像困境学习，然后与利害关系人对话，第三个是与政府对话。关于这三个领域，是不是请这个玉米来跟我们稍微说一下好吗？
好啊，非常非常棒的问题，主持人真的好厉害。其实这个三个主题呢，也就是其实我抛出来的哈，我当时决定办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就跟整个国外的团队，因为我刚刚说国外有大概八九个国家组成的这个叫 AFA 联盟，那他们跟不同国家每两年就是会跟在地的团体，那今年台湾有三个团体共同筹办这个会议，那台湾动物社会就会是主办方之一。那在定这个 agenda 的时候，我就特别讲说，其实走了25年，尤其是今年第一次在台湾举办，那台湾的动物保护工作在今年也恰恰好，我们如果说从1989年台湾制定动物保护法到现在，我们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期程来说，我们大概今年动物保护也整整走了这样子30年。好，那我们说30年是一个人，就是我们说30而立了，那到了一个立的阶段，从过去的未来的发展，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个反省跟超越的一个视野。好，那刚刚我说这个反省跟超越，我们从别的国家的经验里面给我们的经验是什么？比方说台湾这几年在一直很争议的就是流浪动物跟野生动物的冲突，甚至是流浪动物的 TNR 造成 人类的这个很多老人家然后小孩被追啊，然后受到伤害。那台湾的流浪动物问题到底能不能够采取天啊，或者是说它，然后包括我们的林安乐的政策造成的收容所爆棚，然后整个动物福利很糟糕这样的状况，那这一块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面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在第一天里面有一个叫向困境学习。好，那向困境学习里面，因为第一天的大会的上午，它是有几场很重要的所谓大会的主题演讲。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就有五场工作坊。透过这五场不同主题的工作坊，比方说第一场就是谈游荡动物管理，那场谈的就是亚洲的野生动物走私跟贸易，这两个议题都超级重要。那再来一个就是会谈到亚洲的宗教与动物，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台湾有赛神猪的问题，那在尼泊尔每年的这个他们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女人节，那个每一年大概会杀掉将近，在那个节日的期间会用很残酷的方式杀掉将近上十万头的牛猪羊。对，而且是用非常血腥的方式，就是说他们认为说那是一个献祭给女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仪式。那他们这个像在尼泊尔曾经也因为这个会议而获得改善过，但是后来就又恢复了。对，所以其实在这个我们说这个都是动物保护的困境，
是
就是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困境，我们如何真实的去面对这些困境，向困境学习。所以这个是第一天就是的主题，就是向困境学习，也就是希望大家来谈说在各个国家里面，所以像宗教与动物，我刚刚谈到的那个印度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加德麦杰的动物献祭，他就会来谈说到底这里面的挑战是什么。那包括印尼也会来谈说，在印尼因为印尼我们知道它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宗教，那他们在不同的宗教上面的不同动物对待就很奇异。那包括这里面还有伊斯兰教跟纯素主义那所以就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如何在面对这个世界这么多元丰富的宗教下面的不同动物对待议题，那这在第一天的向困境学习里面就超级无敌丰富的。那我自己本人在当天第一天的这个游荡动物管理里面，我的主题就是台湾安乐死台湾林安乐政策的吊诡跟反省，我自己也提出一个很大的反省。那其实第二天为什么我们要把主持定为跟利害关系人的对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动物其实就是活在一个人类世界的掌控下面，那人类对动物的各式各样的利用其实非常多元。我们吃动物，我们拿动物来比赛，我们拿动物来做展演我们觉得要娱乐那甚至拿动物来做皮革，也是拿动物来做动物实验就是宣称为了人类的健康。所以其实动物在生活在人的世界下面，它其实受到太多太多各式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控制。那如果今天我们要举个例子，台湾动物社会就会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挑战实验动物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跟科学家对话？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鼓励科学家们能够去提出替代方案？当科学说我们最近在讲说健康食品，那台湾过去健康食品的关节保健是拿老鼠的关节来
做动物实验，
对，然后我们说这个可以去证明说我吃了这个健康食品对老鼠的关节有效，所以也就等于对人类的关节有效，这样的证成不成立？那我们要怎么去告诉科学家说没有，其实用科学家跟科学家的方式对话，这个证成并不成立，它其实是伪科学，它其实是欺骗社会大众。所以这里面就要有非常多跟利害关系人的对话所以在第二天的主题里面，他第二天整整都是上午下午总共十场工作坊非常非常丰富。就是我刚刚谈到的，他有在经济利用当中，比方说我们怎么跟畜牧产业对话科学应用中的动物，我们怎么跟实验动物产业对话那野生动物呢，有人靠野生动物来做买卖交易，其实是有的 好，包括我们怎么卖鸟来听他们唱歌，
是，
我希望听鸟的很棒的声音，
嗯，
这其实都是产业的一环。
了解。
所以这个上午下午就是各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嗯，
那同时下午的对话里面，我们甚至有 AI 的这个科技工作坊，
嗯，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运用 AI 去做动物保护，比方说 AI 怎么协助把走失的流浪狗找回来，
嗯哼，
哦，然后也关心说动保的人力资源，那以及动保的策略思考工作坊，这是都在第二天的上下午，就是有这样的精彩的议程。来到第三天，我们的设定就是说，那其实动物保护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政府的政策。
我认为最重要就是第三天。
对，所以政府的政策如何去做制定？好，所以我们第三天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跟政府对话？
嗯，
那所以在跟政府对话里面，我们有谈到说，数量最多的农场动物，这是最被忽略的。
嗯，
然后其实第二个环节是最被忽略的是水生动物，
嗯，
就是鱼类的动物福利，到目前为止，台湾几乎是完全不考虑的。
是，
那可是这个在我们这次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
嗯，
那包括台湾有一个研究水生动物福利的金传春老师，
嗯，
那他是研究头足类，就是章鱼有多聪明，金老师最清楚，
嗯，
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些跟让政府知道这里面你怎么样去开始去看到有最庞大数量的动物的动物福利，
嗯，
政府的政策如何忽略？
是。
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动物虐待跟法律问题，那我们怎么样透过政策的游说去改变民众的这个动物态度，
嗯，
那其次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去做国际合作跟游说，
嗯，
那这个国际合作跟游说里面，我们有请到这个在整个欧盟，他们其实有在欧洲的动保团体，有将近20几个欧洲的动保团体组成一个由欧盟政治体的这个组织，
嗯，
那他们是怎么做运作，
嗯，
所以这个光是这些经验的分享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当然在第三天里面，我们就找到台湾的三党的立法委员，
嗯，
共同来座谈，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他们这三天的这个倾听，然后他们来思考说未来在立法院，
嗯，
然后跟行政部门的政策推动上面可以如何合作。
是，真的很用心呢，啊。
对，
除了这三天不同的主题，每一个都非常重要之外，哈，而且我们也看到台湾动社的用心。这一次呢，
嗯，
就是特别邀请这个高中职还大学的学生老师一起来参与。
对，
甚至还有给他们这个补助。
嗯，
就是票价上面的补助，但是虽然七月底已经截止了哈，但是还是希望所有的年轻人呢，
嗯，
一起来参与。
对，
那简短我们说一下，你们会考虑这个找学生来、年轻人来，你们最主要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想先起后嘛，
嗯，
那以我自己在做动物保护，我已经30年，我也真的届临终年了，
哦，
所以我势必要把这些起后这个部分给传承下去。那动物保护无国界，我们也希望台湾的年轻人能够来看看，透过这个国际大会能够展开他们国际的眼光，尤其是像我刚刚。